妹平安、
啊、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再一次的敬拜上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啊、你有一次好几次去那个大卖场买东西、啊、可能是大润发家乐福啊去买东西，他们结账的时候你推着那个推车在那个地方一直看一直看，他干什么？找一条排最少人的，排在前面的人东西都是买最少的，然后我就赶快推推推推到后面，想说这样的话我一定可以比较快结完账然后出去。可是当你排下去了之后，你就发现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一条应该是人排最少的，东西要结账最少的，可是当我排下去了之后，我一看旁边的人都结得比我快。因为每次到我排到这个队伍上面的时候，我前面那个人要么就是他现金不知道放在哪里，要么就是他信用卡忽然不能刷，所以很倒霉，我怎么排在这个很麻烦的人的后面。或者是你去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大塞车，或者是你的前面有个陆队长，那什么叫陆队长？就是那个速限110的，他给他开80哈，然后后面都挡住一排车哈，啊，他在这前面，我们都叫那个叫做陆队长，哎呀，龟速车在前面带队，然后你就觉得很讨厌啊，想说这一排走这么慢，那我换个车道吧，我换到隔壁去吧，就很不幸的，你换到隔壁去后，换到变成隔壁走得很慢啊，那个前面你刚刚走的那个车道就走很快，你就觉得，为什么？就觉得很急啊，为什么这些车子都这样开哈、啊？特别是常常在塞车的时候，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塞车的时候看了好久，左边的那个比较快，观察了很久，这个游览车已经跑到我很前面去了啊，我下定决心了，我要从那个快车道换到慢车道，当我一换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慢车道怎么都不动啊，都是快车道在动，你看到刚才在我后面的车现在都跑到我前面了。弟兄姐妹，我们好像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因为你觉得好烦哦，好烦哦，为什么不快一点呢？或者是有些人中午到了去麦当劳点餐，我们都会在麦当劳点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旁边看，哪一排排的比较少，哪一排他好像看起来不是要帮很多人买的，有时候一个人去排队买10人份哦，所以点餐就要点很久啊。我们都会很智慧的在旁边看，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买很多，这一排看起来排得最少，好，我就排这一排。结果发现旁边的人都结完了，跟我一起排在同一边的，结果他已经排到最前面了，我还在原地等。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懊悔了？你排错队了？你常常懊悔说，不是这一排，我排错行了。每次轮到我前面那个人的时候，事情总是变得很麻烦。每次轮到我前面那个人的时候，总是一直过不去。让你的时间觉得很浪费，为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赶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没有耐心，我们就是不想等，我们就是觉得如果赶快轮到我，赶快结束，那多好。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便利的时代，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东西都是讲求快速便利。所以以前的杂货店现在都没有了，在台北市已经找不到杂货店了，所有的都是 7-11 OK 便利商店。为什么要便利啊？便利大家才要买啊。然后很多人吃东西就一定要去速食店，为什么？其实速食店我后来研究一下并没有比较快，我们去吃个阳春面我们就几克啊，在速食店前面排队就不止排5分钟，怎么会叫做速食店呢、哦、然后呢出门我们都要干什么？要搭捷运，捷运才会快啊，坐公车太慢了啊，所以我们都不坐公车，都要坐捷运。上网我们一定要用宽频，等待连线的滴滴滴滴啊，干脆杀了我算了，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要越来越快，然后呢最好是有一些即溶咖啡，要出门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未来一周天气预报，我们不是要看明天的预报，我们要看未来一周天气的预报，因为还要等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够知道，太久了，我要马上知道，我要现在就知道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等待，我们不要等待，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也常常充满着我现在就要知道，主啊，求你告诉我到底这位弟兄是不是你为我准备的？我已经等了好多年了，我看就是他了。主啊，你现在就让我知道。主啊，求你将耐心赐给我，我现在就要有耐心。哎呀，祷告的非常没有耐心。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我要答案，我现在就要知道，我不要再等了。主啊，你给我。这种人常常会有一些的焦虑不安，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仿佛就不能够走下一步。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来看一段诗篇27:14，他怎么说？ 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啊，翻到的话，好，我们用活本哈。翻到的话，请你抬头看我一下，我就知道你翻到了。好，好，很多人翻到了，那我们一起来读：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已经不能够等候了，连我们的祷告都不能够等候啊！主啊，马上让我知道，我是不是赶快换工作？主啊，让我知道我的小孩子将来会怎么样？那好，让我知道我该怎么教他。上帝告诉我们说，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你当刚强壮胆，当你没有办法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你的心是很焦虑的，是很不安的，心中没有平安，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等候。上帝要我们有耐心，台湾人是很没有耐心的，所以你看那个台湾哦，每天到了股票解盘时间一到的时候，就有一些很多的名嘴就要告诉你，你明天要买哪一只？你明天买哪一只？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跟你讲的买哪一只？你看连涨了五根涨停板了哈，你没有买，你后悔了吗？钱赚到了没有？没有，因为你不听我的话。如果你今天买，你明天就会赚。啊，那我们看到很多那种什么那个说命解盘的，告诉你你的运势啊，将来你会怎么样？台湾人很喜欢算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去等候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希望我今天就知道二十年后我会怎么样，我的小孩会怎么样，我的事业会怎么样，我的婚姻会怎么样。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要等候耶和华。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他就不会急着要去算命，急着要去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常说，我们说上帝要给我们耐心。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灵所结的果子，耐心排在什么之后？你们知道耐心排在什么之后？平安之后。一个没有平安的人就不会有耐心，一个有耐心的人心中才会一个有平安的人心中才会有耐心。因为你没有平安，你就没有办法等待，你没有平安，你就会想要马上知道的答案，你没有平安，你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耐心是上帝所赐圣灵所结的果子。为了要培养我们有耐心，上帝常常用一些东西来考验我们，训练我们。第一个是打扰哈，我觉得当传道人对这一点感触良多，感触良多哈。你常常会在那个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忽然有一通电话就打进来了，我就睡觉不动了，你知道吗？我晚上睡觉听到电话，我是会跳起来的，我马上会从床上跳起来，因为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半夜没有人会随便打电话给你，会打电话给你的一定是严重的事情啊。可能有人过世了啊，可能快要在医院里面弥留了啊，我要去帮他做那个过往的祷告了。我的感觉第一个感觉都是这样，结果接起电话的时候都不是这一种。陈哥，我们家的电灯泡坏掉了，可不可以来帮我换一下？真的有这种事情吗？不要怀疑，不然就是当你很认真的想说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有感动，我要来写讲道篇了。开始写下去的时候，电话就亮，然后我们的办事就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你问他什么事情，他就说：“范哥啊，你敢讲二号张老人到底是几号？”因为他不认识干事啊，他想说跟干事讲不好意思，他只认识教会的传道啊，所以他就问教会的传道天亮几号啊。老实说，有时候我常常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说，唉，为什么要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讨厌呢？所以后来我有一阵子我写讲道篇我都不在办公室里面写，我都搬到我们教会钟楼去写，那里面有电话我手机有关机除非重要事情跟干事讲明了之后才会找得到我。我们很不喜欢被打扰，可是上帝借着打扰来训练我们的耐心。第二个是什么？麻烦我是标准的不喜欢麻烦的人。我以前在古亭教会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餐饭为什么？吃饭太麻烦了啦，还要坐电梯从十二楼下来，要去买，要去选，要吃什么干什么不要，我都不吃我都等到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出去买个面回来吃一次，一天吃一餐饭。所以我在古亭教会的时候很瘦，还好结了婚之后有人帮我弄，我老婆她就会好吧，那我去买。很多时候年轻人喜欢吃泡面，喜欢吃素食，喜欢用微波炉，为什么？我们讨厌麻烦啊，我们希望最好所有东西都是 one touch 倒一杯水就解决了 像我们家有一阵子那个水桶，那个饮水机的水里面的水桶没有水了，我们说要吃泡面，吃了好几天都没有吃，因为什么？两个人懒得去烧水了。那个水倒在瓦斯，按照瓦斯把它开一开，就觉得很懒啊，觉得好麻烦啊，宁可甘愿饿肚子。我们现在人跟我一样有这个毛病，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所以我们的电脑要用最快的啊，登登播的啊，越快越好啊，然后数位相机拿来照一照，为什么？照完了会马上看，你不用拿去洗，还要等。我们希望越快越好，不用再等待，不用再等到明天，不用再等十分钟。我下一秒钟，我就知道要知道答案，我就知道要知道结果。第三个很容易考验我们的是激怒，在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不好的经验，一些不好的事情伴着你。啊，像以前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那个室友很好睡，你知道他非常醉啊，就是。你在房间里面哦，放音乐啊，唱歌啊，跳舞啊，都能够睡得很安稳自在哈、哦。嗯，可能他心中很有病，这我就不一样了、啊。只要我房间里面有人没睡，有人没睡，不管他是在干什么，我就是睡不着。即使他是在读圣经，把这一页圣经从这里翻到那里，我就会被那个纸翻过去的声音吵到睡不着觉。我就觉得好烦哦，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住在一起？那不然。一个很好睡觉的人，他永远会不知道那个不好睡觉的人的痛苦，因为你怎么吵都吵不到他，所以他认为他再怎么大声也不会吵到你。可是我们这个很难睡觉的人就很痛苦啊，因为我们知道我发出一点点小小的声音，我都会被吵到，所以我们出门开门啊、看什么，我们都会很小声很小声，因为我们深深的怕去吵到别人。啊，跟一个很好睡的人住在一起就是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好痛苦哦。你说主啊，你怎么让我跟这些人跟这个人住在一起啊？我好难过，你可不可以给我换个宿舍，让我不要睡在这里面？啊，常常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很痛苦。你看着电视上，每天看到那些在电视上乱喷口水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你在你家里面有一个每次脱完袜子就乱丢的老公，啊、哦，或者是你的儿子每次吃完饭就把碗骨头丢在那里，让他你收。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让我们生活的觉得很不快乐，常常被激怒。上帝要我们在这当中学习更多的忍耐。第四种考验你的耐心的就是静止不动。好，我常常发现哈，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常常发现黄灯了，要变红灯了，我都已经停下来了，在我后面那辆车就冲过去了。你就说、哦、这些人都很勇敢，他的车子可能撞不坏。我们很讨厌哈、哦，站在那个地方等红绿灯，看到红绿灯快要变红灯了，特别现在我们台北市的那个红绿灯都有倒数，那就是开始闪，乱跑的，赶快跑过去。好，是因为我们已经很难停下来。如果给我30秒，我站在马路旁边想一想，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想一想我的生命应该走去哪里？我们很不愿意啊，我们不愿意，我们时间也多一点点的思考，我们就是要赶快走到下一个步骤。我们很难等待啊！啊，我以前去看，常常有机会坐捷运嘛，现在比较少。坐捷运的时候，如果你早上8点去台北火车站看那个坐捷运的，或者是去那个坐捷运，你会发现，我们捷运不是有那个电扶梯吗？啊，请你靠右侧站立，左边要空出来给快速的人啊，赶快赶时间的人可以快速通过。我发现很多台北市的市民真的是很匆忙，坐电扶梯都要用跑的，赶快跑，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都一直活在那种匆忙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静止下来，我们也很难再等待了。当我们每次去坐电梯的时候，那个电梯都还没有来，我就在想，那个台北101大楼如果要从地下室接到楼上，你会怎么样？你会去这样？好像我们一直去按那个电梯的按钮，那个电梯就会跑得比较快一点，有没有？每次等电梯等了很久还没有来，已经按了，灯已经亮了，再去按一下。你有做过这种事？有啊，我也做过啊。你那个习惯吗？多按它两下，好像那个电路锈的了，多按它两下，它才会比较快一点。我们一直越来越困难去学习等候等待，怎么办？如果我们要圣灵所赐的平安、所赐的耐心在我们心中里面，我们要学习在上帝的引导底下做一些改变。第一个改变， 改变你的观点，改变你的看法。我们为什么会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呢？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我有我的 schedule， 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人生，我有我的想法。当有人打破了我的计划、我的人生、我的想法、我的 schedule 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耐心。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不要凡事都是控制在我们的手上。箴言19:11这样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他自己的荣耀。这个见识就是说，见识的原本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的话，你就不会轻易发怒。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用上帝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那么你必须学习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人，我不是上帝，我不完全，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世界。啊，前一阵子我去许宏毅他家，跟他借了一套漫画，是我以前当兵很喜欢看的《灌篮高手》。我跟他借回来看呢，啊，我一天就把那个漫画又看完一遍。我说看漫画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其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啊，当他们的湘北队在打篮球的时候啊，如果看过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碰到那个三王工业很强，对不对？他们的中锋赤木打不过他们的中锋，他们的小前锋流川枫也打不过他们的小前锋。这时候他们两个人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我输给他们的中锋，我们的队伍就会输，我们的队伍就会没有希望。赤木这样想，流川枫也这样想，如果我打不过泽北的话，那么我们的队伍就会输，因为成败在我的身上。可是后来他们学习到一件事情，篮球不是一个人打的，不是你很强你的队友就会赢，你很强你还可以让你的队友来发挥，当每一个人都平均的去发挥去表现的时候，你的队伍才能够胜利。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服事也是这样，不是当你什么都做到很好，什么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这个教会就会复兴。有时候我在想，我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是让所有事情都在我的掌握底下，所有事情都是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们教会就会复兴呢？还是让每一个同工他们都能够发挥，让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能够做得很好，做得很高兴，我们的教会就会进步呢？第二个我们要认知到的是，别人也是人，没有人是完全的，人每一个人和我们都不一样，我们要给人多一点点空间，鼓励人去发挥。我们要接纳人有不完全、做得不够好、会让我们失望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用太生气，你也不用太不满意。第三个很重要，你要知道上帝掌权。一个学习忍耐的人，就是学习顺服上帝。你会忍耐，你就是顺服上帝；你会忍耐，你就是在学习等候耶和华。当我们知道说所有事情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啊，在这当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也很美好，就是我们要学会延迟得到满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很好的，觉得是很棒的，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我现在就要，可是我们要学习在圣灵里面学会延迟得到满足。什么叫做延迟得到满足？我以前在一会跟一会交往的时候，第一次交往一会就不理我嘛，他就跟别人交往，然后第二次交往的时候他理我，他爸爸妈妈不理我，我带了13位长老，现任前任的还有别的教会的嘛的长老一起去他家提亲了，结果没有成功了，他请他们教会的牧师出来，没有成功哈，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一句话，我听人家说，如果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受到家里面越大的反对，将来他们的婚姻就会越幸福，因为他们的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最后才成功，他们会特别珍惜这样的幸福。这就是延迟得到满足啊！如果一切都很顺利，成功那么容易就得到，你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就得到了，那么你会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我们要学习延迟得到满足，好像的一个人他不用辛苦的工作，今天出去 花五十块去买一张彩券，结果很不小心就中了5000万、6000万。你觉得这个人很幸福吗？不，他一点都不幸。国外统计7年就花光光了，7年花光光，7年又没有好好工作，最后这一辈子就是穷途潦倒。所以再次说，大家不要买彩券。好，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弟兄姐妹，学习去延迟得到满足，学习在要得到满足之前付上代价，付上时间，付上祷告，你会觉得这是更好的。我们也要学会分辨什么是不行，什么是还不行。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答案不是不行啊，但是我们就觉得这是不行，上帝跟我们说还不行，还不行就是要我们再等候，要我们再等待。如果我们长得够大，我们就会去分辨什么是不行，什么是还不行。小孩子看到了一样东西就跟爸爸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爸爸跟他说不行，就不行。好， OK。 可是如果小孩子看到这样东西，他跟爸爸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爸爸跟他说还不行，你觉得小孩子听得懂吗？他听不太懂。可是一个大人他听得懂吗？他要去分辨不行和还不行的差别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分辨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上帝说不行的，什么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说还不行的。当我们学会这样分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越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就越懂得等候上帝。好，第二个我们要讲到，如果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学会忍耐，你要学会有幽默感。幽默感就是学会笑看我们自己的环境，然后你能够学习在你的困境当中能够很幽默的来看你自己。这样讲比较听不懂，我举个例子。有一年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们学校当天跟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日月潭，我忘记为什么去日月潭，可是我们一起去日月潭，我就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学，他现在是牧师，中下路教会的牧师，我们两个人就来到日月潭旁边，所有人都还在后面，我们就跑得很前面。结果我那双鞋子因为穿了5年了，从我大学时代穿到现在，里面底都是平的，就站在那个日月潭旁边接着也就滑下去了。我还跟我同学说很滑，要小心，讲完就掉下去了，就掉到日月潭里面了。后面的人说快行上去打击啊，怎么正在要掉到日月潭里面去了，后面人家在这砰砰砰砰砰就跑过来了，就掉到潭里面去啊。我那个同学掉头就跑掉了，真是可恶，没有救我。我就一个人从那个很冰冷很冰冷的那个日月潭里面爬上来，你知道吗？当时真的很糗。我应该说些什么话呢？说什么呢？我想我要跟他们说啊，我真笨啊，我不小心啊，我不小心就滑下去了。我就想说不行，这样讲一点都不好笑。我就用着很专业很权威的口吻跟他说，经过我的实际验证，日月潭的湖水只有12度。所有人听完了之后，很多人听完之后不断的有人来问我说，哎，你刚才是真的想要知道日月潭的潭水几度才跳下去的吗？我就觉得很好笑，你会这样做吗？弟兄姐妹，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尴尬。可是圣经跟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除非我们心中能够常常有那样的幽默，常常靠圣灵里面得着喜乐，我们学会笑看我们自己的困境，我们就能够面对更多的困难。第三个，我们要更有耐心，我们要学会爱人。好，我觉得这一点很宝贝。有时候我要想说，其实我不是很可爱哈，可是我老婆她会接纳我很多的缺点啊。我跟我老婆结婚吵架最严重的一次哈，我跟她会吵架哈，吵架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一次而已的哈，就是有一次我很累，我想说我不要洗澡，我要睡觉。不要洗澡，要睡觉，然后就跑去睡觉。你知道我们这里蚊子很多的，我很怕蚊子叮嘛，所以我们家那个都有挂蚊帐。我老婆就很生气，她不跟我讲话，我要做一件事情，她看我在睡觉，她就把蚊帐掀开，有时外头就来叮我，我就一看，奇怪，怎么会有蚊子啊？我一看，结果蚊帐是被掀开，我就很生气，我就骂她，我说你可恶的女人，居然陷害我。她被我骂，她就很生，她就很难过，她就打电话给许成大牧师。他是我们那个婚前辅导的牧师，他就哭给他听了，然后许牧师就跟他说，哎呀，他很累了啊，你要体谅他一下啊，不要这样子。我就想，然后我骂他，可是我后来 后来这件事情让我们两个人都学到了很好很好的功课啊。所以我现在每天都会洗澡睡觉哈，哎，真的哈，就是至少每天都会洗。保罗在讲到爱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如果你没有爱，你就不会。你没有爱，你不爱这个人，你不爱这个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让你觉得很讨厌，你都没有办法忍受。夫妻之间为什么你看到那么多的小缺点、小缺点呢？东西吃的掉的满地都是，然后衣服也每次洗完澡就乱丢，然后书拿一本就丢一本，东看看到哪里就丢在哪里，什么东西都不会收，什么东西都不会整理啊，袜子也乱丢，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你还能够爱他？为什么你还能够忍耐？因为你爱他。如果你不爱他，就不能够忍耐。所以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啦，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要学习有耐心的人，必须去在圣灵里面去更多的去爱别人。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我们才能够忍耐他在我们身上所做那些不合上帝的旨意。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这样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因为我们要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要学会彼此忍耐。在我们忍耐当中，我们的心就不会充满那些因为忍耐，在爱当中的忍耐就不会因为强忍自己的那种忍耐，强忍自己的那种忍耐，你会充满苦毒、怨恨。当你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爆发出来，你就会跟他吵架。可是你如果真的在爱里面，你就不会这样。第四样，我们要学会倚靠上帝。一个会倚靠上帝的人，就会发现忍耐不单单只是意志力的表现，忍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我们不用戴着一个面具，你不用一个人在那里面觉得很痛苦。在上帝的忍耐当中，你会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到底上帝让这些让我看来很困难、很难过、很痛苦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他要我学习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样问：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种事情？上帝啊，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上帝啊，为什么别人都是成功的，我都是失败的？上帝啊，我明明就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做礼拜，我那么热心的敬拜你、服侍你，为什么你还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依靠上帝的时候，你问的时候就是这样问：上帝啊，你让这些挫折、你让这些困难、你让这些难过的事情临到我，你要我学习什么？你要我学习什么？一个失落的人常常问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在上帝里面换一个口气问上帝：上帝啊，你要让我在这当中学习到什么？等待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挪亚等了120年才下雨水，摩西在旷野40年，上帝才让他出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我们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彼得他这样写信给他们的当时的人说：弟兄啊，有一件事情我不希望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善恶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人，其实主不是单人。他们在等什么？等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等上帝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啊？为什么耶稣还不来？我们现在生活在那种逼迫、患难、苦楚当中啊！耶稣，你为什么还不来啊？彼得跟他们说：不是单人，乃是主在等候，他在宽容我们。因为上帝不要人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上帝没有忘记他的时间，上帝照着他的时间在等待，在进行。我们要讲，他说我们要圣洁、敬虔，切切的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弟兄姐妹，我们要圣洁、仰望、敬虔，等候神的日子来到。我们要在这当中盼望主所赐的新天新地。只是姐跟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 并且要以我们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我们要学习以我们主长久忍耐为得救因。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可能是你每天等公车、等红绿灯、等电梯、跟家人的互动，你要学习忍耐。有可能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说，主啊，求你为我开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来显明你是不是呼召我要去念神学院，主啊，我是不是要跟这个姊妹结婚，你都可以在这个当中学习等候耶和华。圣经跟我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怕疲乏，行走却不困倦。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就是从神领受能力的人。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一个从神领受能力的人吗？让我们学习耐心等候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主爱滋润我心。